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今天要讲那个今年年初开始就进驻一个被国际媒体都有在报道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一个算是20世纪影响世界还蛮大的一本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
这个变成公共版权的，是今年1月1号变成公共版权。那刚好我在这个去年年底的那个《经济学人》的那个圣诞节特刊里面看到一篇非常好的讲这个《我的奋斗》的这个这本书的历史的书
啊，
所以我就想我再介绍这篇文章啊，就是他这篇文章讲的是《我的奋斗》这70年来跟德国的关系是什么。
嗯
啊，先讲《我的奋斗》这本书为什么是今年1月1号这个变成公共版权啊？欧盟的法律哈，著作权的法律啊，著作权变成公共版权是在作者死后70年。
是
啊，然后呢，希特勒是在1945年过世的，1945年4月他自杀啊。那70年的话，就是那个去年年底嘛哈。然后哈，我有听到说有一些作者哈认为说啊，如果说他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后代的话，或者说一个人想要说啊，我的著作权不想要给我的小孩继承的话，因为他的可能觉得子孙很多，所以他认为说他可以死后就让一本书变成自动变成公共版权。我先跟你讲哈，全世界著作权没有这样子的。
哦，
嘿，
你为什么不能够自动变成公共版权？
因为你的著作权就跟的这个物材哈，就跟你所有的其他的财产一样。你如果说让你的那个，除非你有说要指定要让谁继承，
嗯
啊，要不然你如果说没有人继承你的著作权的话，你的著作权是被国家接去的。
哦，可是我记得托尔斯泰，
嘿。
他在生前还不是是临死啊，
嗯，
他大概在上了年纪的时候，他就曾经，这个公开的表示他要把他的书都变成公共版权。
我不知道错这个托尔斯泰的 case 他是捐给谁我不清楚哈，因为你要想看，你要把你
捐给世界啊，
你要把你的著作权想成你其他的财产，
嗯，
你的其他的财产如果说没有指定说由谁继承哦，你说你捐给哪个慈善团体，或者说捐给例如说我看到杨绛跟钱钟书他们是要捐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哈，要不然的话当然是国家接收你的财产啊。希特勒1945年过世的时候，当年啊，就是继承马上继承希特勒这个政权的政府是美国占领军，
嗯，
好，那个美国的那个占领的那个政权呢，那时候就掌握了希特勒这本书的著作权，所以他可以在想说他要转让给谁。
是
那时候西德跟东德这两个，因为这整个德国都被占领，西德跟东德这两个政权都还没成立。那因为希特勒呢，最后的地址是设在慕尼黑。啊，然后占领慕尼黑的是美军嘛，美军就想说，诶，没有其他，因为当年那时候还没有整个德国政府，所以呢，是美军把希特勒的著作权给了巴伐利亚的地方政府。
是，
所以在他没有希特勒这个《我的奋斗》没有变成公共财之前，他的版权所有者是巴伐利亚的州政府
啊。
所以我要给这个大家有著作权的人想看，你的著作是，除非你捐给哪一个单位。要不然呢，你的著作最有可能的，你的指定的继承人就是你的小孩
啊。
然后呢，张爱玲是转给这个林礼亮，就是宋琦夫妻嘛。
对。
然后宋琦夫妻的继承人就是宋一朗跟他的姐姐啊，所以著作权是这样子。那我们要知道哈，一旦台湾加入 TPP 之后哈，台湾的所有的作者的著作权也会跟 TPP 就跟美国一样，都会变成死后70年。
是。
哎，所以说将来如果说你认为说你的小孩太多了，你不想给你的小孩。我是建议你在生前就写好遗嘱，你的著作权要由谁继承。
嗯，
如果说可以捐给公共财马上变成公共著作权的话，我会认为一大堆作者都会这么做，可是我要说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嗯，但是遗嘱是最有效的，
遗嘱有效。嘿，那是事实上我不知道你的著作权有没有跟你其他的这个财产一样有所谓的特留份，因为有时候我们其他财产有所谓的我们的小孩一定要有几分之几那个特留份嘛哈。然后啊，你如果是这个有名的作家的话哈，我要说以我看美国那些知名作家的传记的话，我都会觉得说哇，有办法变成他最后一任老婆那个运气最好这样子，
变成最后一任
老婆。因为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海明威过世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移动的盛宴还没出版，
是
移动的盛宴里面有写大段海明威跟他第二任老婆的婚姻，可是呢，因为海明威过世的，他的著作权 可以代理的就是海明威这个最后一任老婆。
嗯，
好，但当然海明威的小孩也有份啊。可是问题是，这个老婆都占一半啊，所以当然这个老婆权力最大嘛。所以当年《移动盛宴》的出版的第一版，关于第二任老婆的整段是全部删掉的。海明威不能干嘛？因为海明威走了，嗯、那个著作权就是有这个最后一任老婆来处理了。所以我要说，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著作等身的作家啊，然后要可以掌控这个作者的著作权，做他最后任老婆最好。
嗯、
然后，所以这个所有的作家要选最后任老婆，一定要小心选。好，所以好，我来讲这个希特勒的著作权到巴伐利亚的州政府是这个道理啊。嗯、
是，
然后呢？在这个70年来齁，巴伐利亚的州政府处理这本书的著作权的方式就是不准任何人出版。
啊、
这本书我先说一下哈，它事实上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八年出版的。这是希特勒自己在坐牢的时候，因为他曾经有一次策动了一个小政变，然后失败了，所以他去坐牢。那他也花了很多钱打那个官司，然后他有负债累累，所以他在狱中，他在坐牢的时候就想说他来写一本自传。
啊、
所以这个《我的奋斗》呢，《我的奋斗》的全名应该是讲说我跟谎言的这个四年半来的奋斗，那后来就简单说我的奋斗哈。
是。
那我的奋斗是在1925年跟26年上下两册出版啊。
嗯。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写的哈，就写他自己的成长过程，然后写说呢，当然他也写说一开始他是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恶感的。啊，然后后来是因为德国越来越乱，世界越来越乱，然后他觉得有工会的问题啦，有劳工运动问题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啊。可是他后来自从他认识了第一个犹太人之后，后来他再跟犹太人有更多的接触，然后啊，本来他也是很讨厌那些反犹的人的，后来就觉得反犹人真的有道理，而且真的所有的全世界还有德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跟犹太人有关啊、
嗯，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又是自传又是讲说为什么他讨厌犹太人的这么一本书啊。八年后他就上台了，然后呢，在这个二次大战，在希特勒过世之前，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数字哈是，当年在全世界的销量是1300万本。
啊，
我相信这1300万本里面呢，也有很多是在亚洲卖掉的。
是，
因为我后来是看了这个王鼎钧的回忆录的时候，啊，我们是王鼎钧好像是在《文学江湖》有写到，哈、啊，他说呢，在这个在差不多抗战之前，哈、啊，那时候呢，中国很多年轻人非常崇拜希特勒，包括留的胡子跟穿着还有发型都会去模仿希特勒。
嗯
啊，所以我想说连在中希特勒连在中国都那么多崇拜者呢，那何况在什么日本啊其他国家嘛哈、啊。
是。
啊，然后呢，这个希特勒我说他就1945年这个自杀了，所以呢，然后就美国把这个著作权给了这个巴伐利亚的这个政府。虽然说巴伐利亚政府呢是让这70年来不能够再不让人家出版这本书。好，然后呢，可是呢，市面上因为当年有1300万册，所以市面上当然是还是有很多二手书，而且是可以流通的。因为德国不能禁止大家这个流通他的二手书，德国的能够禁止是说你不能煽动反犹。啊，德国，你就是说你卖这本书的话，你不能用这本书来讲说，哇，你要知道犹太人如何可恶，你就看这本书就够。你卖书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讲啊。这个话就在德国话就是煽动生恨罪啊。那你也不能去讲说这个种族大屠杀完全没发生，这个在德国也会是一个罪哈、啊
嗯。
可是呢，二手书流通是一直都可以的啊。然后我们来就在这里，我们就要来讲了。后来整个希特勒啊，因为希特勒的崇拜一定要跟这本书有关嘛哈、啊。希特勒当年可以上台跟这本书有关，那这个德国这70年来怎么走过了这个希特勒的情节、
嗯
啊、最近呢，我们台湾常常就这几年来我们台湾常常在讲转型正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当年我们戒严有那么多人被迫害，那些然后那些迫害这个那、这个配合白色恐怖啦，配合这个政治迫害啦，有好多是警察啦、法官啦、检察官啦，为什么这些人后来都可以继续当官呢？
嗯，
我要跟你讲哦，这个事情在当年1945年的时候，德国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转型正义。
是。
1945年的时候呢，德国呢是马上的想法是要去纳粹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做过纳粹官员的人全部都不能再要离开政府部门。
嗯哼。
这个时间只维持了三年。
只维持了三年，
只维持了三年。等到1949年西德正式建国的时候，西德就发现了，如果所有跟纳粹工作过的人都不能再做官，
就没有人了，朝中满堂一空，
政府马上就没有人。所以后来那些帮纳粹做过事情的人，就静悄悄的恢复他们原来的工作哈、嗯。所以本来他们想说转型正义哦，纳粹很邪恶。本来西德是一开始想好的，要来好好的检讨纳粹的时候的这个政府犯的罪恶，可是他们一建国，他们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嗯，
好，所以然后呢，所以1949年之后，西德建国之后呢，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二战经验，跟当年大家全民都这个希特勒曾经制造过，曾经有过这个高度民意支持的这个经验呢？
嗯，
是1949之后哈，差不多1949建国前后，就建立那个新政权的前后，
嗯，
德军才陆陆被俘虏的德军才陆陆续续的从前方的集中营回来。那当然他们在集中营都过了好几年这个吃不饱饿不死的很悲惨的日子嘛。那同时呢，这个其实大家在讲德国跟日本的战争经验差别的时候，其实德国跟日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讲日本去侵犯别的国家，其实你很容易讲到那个日本会性侵害别国的女性啊、嗯嗯嗯、最好的例子就是南京大屠杀。
是
好。德国基本上当年去侵略别国的时候并没有性侵害的事情。德国是战后被俄罗斯占领，我看到的那个数字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有高达3/4的女性被强奸，
4/3被也就是被俄罗斯，
对嘿、嗯、是俄罗斯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俄罗斯带来的这个占领军啊哈。然后这个所以哈，德国人马上的对二战的立即的回忆，就是那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思考说，哎，我们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因为那对他们来说，那就是这些年轻人一整代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那个是莫大的创伤。所以呢，等到这个纳不只是说纳粹一个一个纳粹恢复了他们的原来的职位，还有就是全民的那个集体创伤。所以有一阵子，他们整个50年代是完全不想讲希特勒，完全不想讲纳粹统治的那一阵子，完全不想碰那个话题的。好，一来是大家都恢复原来的职位的，二来是他们的集体创伤。所以呢，在西德的时候呢，5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民调哈，那个民调呢说呢哈，他们认为啊，在当年的西德有一半的西德人认为，如果希特勒没有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希特勒会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
嗯哼，
哎，就是说在50年代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希特勒最大的错就是发动战争，要不然希特勒真的是一个对德国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很有贡献的人，
哎，很有贡献的人。嗯，这是50年代。西德的人对希特勒的看法。然后改变这一切的其实是1963年的艾赫曼大审。
嗯，
好，我当年在这个1990左右啊，我去德国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一件事哈。我们知道艾赫曼大审哈，当年有电视转播嘛。那后来啊，这个美国的纽约客，因为美国纽约客在大审期间有派汉娜·厄兰去以色列采访这个大审。那汉娜·厄兰写出这本书《艾赫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banality of evil"。邪恶的俗不可耐哈，
嗯，
这个词当然是汉娜·厄兰把它变有名的词。然后呢，在美国你必须是读过这本书的啊，或者说真的是对纳粹历史很有兴趣的哈，你才会知道这个词。我去德国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街头的那个涂鸦哈，好多这个词。
哦，
就是这个词在德国好流行，而且我还发现 banality 这个字在英文它是一个很少见的字，在德国也因为汉娜·厄兰的这个成语 banality 这个字在德国的媒体好常出现。所以我是那次我才意识到说这个邪恶的这艾赫曼大审还有邪恶的俗不可耐这个词对德国的影响有多大哈。那1963之后呢 ,1963 的那个艾赫曼大审呢，那次呢是这个在德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对他们来说看电视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撼的经验哈。
嗯，
而且也是从那次开始 ,1963 开始德国才开始来去 找从前的党卫军，就是真正有去参与这个种族屠戮、种族屠杀、集中营杀人那些人，开始有用法庭审判他们哈。所以是德国是那一次才讲到说，哦，我们的纳粹真的是邪恶的。那是1963的时候，可是，在那个
也就是说，战后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已经年
他们才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
这个表示说，这一个世代哦，十几年来已经是一个世代。空战的人了，
对，可是已经有新一代的人长成了年轻人的、
嗯、
而且是那一次开始，德文才开始有面对历史这个词，在德国到现在还是很常听见的一个成语哈、嗯。这个面对历史，我看一下 ，Vergangen heißt bewältigen， 好，这个词叫做面对历史，这个词是现在德国很重要的一个成语，嗯、是1963艾赫曼大审之后，德国才开始讲这个词的哈。可是啊，在那个时候，1960年代的时候，刚好也是德国经济起飞的时候。
是，
我们台湾讲经济奇迹，然后德国的德文是 Wirtschaftswunder 哈，那个词哈也是刚好在德国也是非常非常这个热门的词的时候，这有点像这个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很像今天的中国。
嗯，
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六四，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文革的这个问题，可是现在中国的主旋律是大国崛起。这个就有点像说德国在60年代70年代的主旋律，整个国家主旋律是经济奇迹，所以呢大家就突然想到说，哇，过去好可怕哦，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或我爸妈的时候也经历过，可是我们要先把握当下啊、
嗯、
就是德国那个时候虽然已经突然想一边在讲要面对历史了，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说抓几个党卫军或是来讲说谁谁谁就几个代表人物来受审，他们觉得这样就是面对历史了、
嗯、
整个国家并没有去有这个真正的深刻去思考说纳粹统治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深远的理想影响哈，所以这个是又面对历史又经济奇迹的这一段哈。那到了1968年就是所谓的叛逆的一代了哈，1968年那一代哈，也是因为他们受了艾赫曼还有那些纳粹大神的理想、
嗯、
哈，所以新一代的年轻人呢，跟学生跟老师亲子之间，跟学生老师之间哈，小孩子会来指控大人，哇，你们当年就是你们这一代支持纳粹的，所以你们今天有什么资格管我们你们今天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制定这个规则，你们当年就是你们是可耻的妥协者。可是也是因为这一代的老师们跟那个家长们爸爸妈妈们在家里或在学校要受年轻人这种指控，所以当他们去回忆自己的年轻的日子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的有一个这个，把它这个明明是，就是把它可歌可泣化的版本。
哦，
这个
怎么叫做可歌可泣化？
你要想想看，前两年中国突然流行起唱红歌。
嗯，
你要想想看，唱红歌那些人可能就是有参与武斗的那群人嘞、
嗯。
可是当他们来唱红歌，来开始来把他们的文革经验改成上山下乡还有唱红歌的时候，那个是不是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文革经验，因为他们当年文革的时候可能是加害者、
嗯、
可能有做些，
也就是把他当年的经验纯化了
变成
天真化了，
把它变成天真之歌，青春之歌、嗯、就然后呢，我看到这一段说，就当年这一代，就是这一代变成的，这一代到6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当权者了嘛、
嗯、
那当年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是最支持希特勒的那个年轻人嘛哈、
嗯、
可是他们被自己的小孩子被自己的学生指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把自己的青春我说可歌可泣化的一个回忆，开始讲说他们当年的二战啊，他们如何饿着肚子啊，如何协助自己的同胞啊、嗯、但当年的那个德国彼此如何在那个战争之下的困难的环境下如何的彼此扶助啊，彼此的如何吃苦耐劳啊，那是60年代的时候那些老人家的回忆。
六九八新闻台，2月19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带来的话题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嘛、今年看变成了这个应该是2015年的12月31号、
嗯、
版权到期了。
版权到期、
公版了、
哎、对，然后我是说我在经济学人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讲这70年来德国跟希特勒的关系、嗯、哈，
你也同时刚才话题就带到了战后德国人的反省以及他们对于 希特勒带来的影响的某一些。
我看这篇文章的话，我有个感触是要反省，因为其实当一个战争经验的话，特别是说我们当时德国这种国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灾难承受者，其实要反省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是，
然后我刚刚讲到差不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开始年轻人叛逆，也拿说你们支持希特勒做过、来做一个题材，然后这个时候老人中老年人有防卫心的话就开始美化自己的青春。好，可是在那个时候德国的官方有提出了一个说法，在那个阶段就在7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东德跟西德嘛，东德认为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当年是伟大的反法西斯的主义者，我们是站在伟大的反法西斯的那一方，这是东德的说法。可是西德的说法是怎么样呢？西德倒是承认说他们是希特勒那个政权的接替政权，所以他们西德是很快的承认他们的罪恶感的。所以呢，在西德呢，他们进入了一个后国族的一个阶段，后国族的阶段就是说一整代的在西德的人呢，在战后说他们不喜欢唱国歌，就包括说要去跟人家别的国比赛球赛的时候呢，别国唱国歌唱得很大声，德国这边唱国歌是很小声的，而且德国呢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国旗拿出来。那在这段阶段的话，德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认同呢？第一，它变成了地域认同，就是巴伐利亚人的话就认同巴伐利亚人而已。他们
地区了，
就是说去看球赛的话，你拿是地区的旗子去，要不然就是说赫塞人的话，你就认同你那个地区而已。要不然呢，德国就变成了一种叫超国族认同。所以德国是从开始有这个欧盟的那个前驱以后，德国是最认同整个欧洲的，因为德国人会觉得我讲我是欧洲人会比讲说我是德国人，
把他那个德国身份消化掉了。
就是说他们进入了一个后英勇的时期，因为不像说英国啊美国啊，如果回忆二战的话，都可以强化他们对自己国族的这个英勇的形象嘛。可是德国会想到二战的话就觉得说，哦，我们国族主义好可怕，所以我们不要喜欢我们的国旗，我们不要爱唱我的国歌啊。这是德国在70年代的时候的进入了一个阶段。可是呢，也因为说他们开始不去讲自己的国族，不去讲自己的纳粹太久了呢，所以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突然开始德国开始对希特勒也开始有了好奇心然后呢，如果要对希特勒有好奇的话，那前提是那你要怎么解释你的1945？所以呢，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总理就出来讲，1945对我们来说不是德国战败。他们说1945是我们获得解放，
也就是把他们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受害者，
好，可是呢，等到下一个德国的意识，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当然就是1990东西德统一，马上德国又变成了一个他们在想什么是德国的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变得很重要了从1990开始，大家突然对希特勒变得超有兴趣那因为他们要变得超有兴趣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把他们自己先跟希特勒的德国做切割我们是解放了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开始，所以这样子以后，你可以名正言顺对希特勒有兴趣了。我看到一个数字，整个90年代，那因为是东西德那时候已经统一了，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周报《镜报》，整个90年代把希特勒放上封面，放上了整整16次。90年代开始大家突然对希特勒有兴趣了然后呢，希特勒呢然后德国跟希特勒的关系也变成了历史学家有兴趣的。再一次，最有历史的书不是德国人写的，是一个美国人写的。美国人在1998呢，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一本书叫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他那时候讲的是说整个德军还有整个德国人民事实上都有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跟屠杀那本书在德国的销量，在美国的销量是还好而已，可是在德国我记得它畅销了整整两年。
那这个不是对等于是1945年已经成年的一代的德国人一个很重大的指控吗？
对，那是90年代的事，那时候已经战后50年了然后应该是说有参与希特勒的那个统治的那一个阶段的德国人都已经渐渐老去了然后呢这本书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第一次在德国畅销，而且让德国人意识到说原来我们是整个人民都支持希特勒的，我们整个人民都是跟他一起犯罪的。可是同时也 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希特勒在德国变成了大大的商品化。
嗯，
好，就是说等到哪一个刊物呢，为什么我说整个90年代劲爆那个把希特勒放上封面放上了整整16次，因为在那个时候希特勒呢变成了好像三色星的题材一样，哪个刊物如果想要拼一下他们的收视率或销量，赶快就把希特勒拿来做一做。
嗯，
因为德国人变得说希特勒就跟三色星一样啊，那时候也是有畅销书啊纪录片啊开始来拍希特勒的女人们，要不然就是拍希特勒养的那只狗的故事，要不然就希特勒用过任何东西在德国都变成了这个书啦杂志报道啊，嗯，或者说电视纪录片的题材，整个德国人就变得多对希特勒好有兴趣。
嗯
我要说哈，也是在那个时候啊，网络上的那个二手书店里面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突然变得价钱越来越好，
嗯，
又是德国人又对希特勒又非常有兴趣了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说呢，这个时候的新时代这群人喜欢对希特勒有兴趣，这群人已经不是当年这个支持希特勒的那群人，因为那群人已经老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希特勒不止商品化，希特勒也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就希特勒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了哈。我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喜剧演员，我们就把他想成德国现在的诸葛亮之类的。
嗯，
他的特长就是到处来扮演希特勒，讲，然后以希特勒的那个腔调，还有他那些夸张的手势来批评或搞笑德国的现状。
嗯，
就希特勒啊，那又有一个这个有一本书写希特勒，那在现在的某一天突然醒过来了。好，那回到了现在的德国，
嗯，
就希特勒可以变成一个搞笑的题材了。
是，
好，然后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希特勒的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因为希特勒可以变成一个笑话的时候呢，突然德国发现说，哎，他们已经爱德国了，就是在2006年德国举办足球杯世界杯的那一次，
也就是国族主义又重新回来，
国族主义重新回来了。2006年的德国举办世界杯的那一次是一个里程碑，嗯，那一次德国非常大家都非常喜欢举德国的挥舞德国国旗，而且大声的唱德国的国歌。嗯，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想想看了，如果说希特勒好，已经变成了可以商品化了，而且大家也都可以承认说，哎，我的爷爷奶奶们当年都支持过希特勒哈，然后我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孙子，然后这个德国跟那个德国其实是连续的。那请问现在德国人怎么看希特勒呢？
嗯，
啊，经济学院这篇文章啊，就举出了一个2015年德国做了一个民调啊，那个民调问的问题是，请问你想到德国的时候，马上想到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下他的前七名，嗯，马上想到德国的时候。德国人最多的第一个想到的是福斯汽车。
哦，
那个是因为2015年做了民调哈，
嗯，
然后你记不记得几个月之后福斯汽车就做了一个大丑闻？
嗯，
因为他假造数据，
哎，
所以那次对德国也是非常大的那个对他们国家自尊心是很大的那个打击。嗯，想到德国的时候，他们想到第二名是歌德，想到第三名的是梅克尔，第四名是他们的国歌，第五名是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嗯，第六名是那个50年代那个很伟大的总理布兰特哈，
嗯，
然后第七名才是希特勒。
是，
好，所以德国人也有想到希特勒，可是那个是在这个梅克尔啦、布兰特啦、歌德之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在我们来想，德国人伟大人还很多啊，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尼采？
嗯，
可是可见希特勒还是排在尼采啦，排在那些伟大的那个音乐家之后。哈，可是呢
之前吧，
尼采排在之后，
对啊，尼采在后面，
在很后面哈。可是呢，至少德国人啊，在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家的自我认知的时候呢，啊，德国人会认为说，他们想到德国就想到包容，想到民主，而且德国人也不认为说自己应该还要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到这个特别的羞耻或有罪恶感。嗯，好，可是呢，
可是
啊，大部分的德国人还是认为说，目前的德国因为二次大战的原因，德国还是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讲德国在哪些方面不是正常国家。嗯，
我爱6098609898新闻台 Joy 时间， Joy 是我们带来的话题，从希特勒《我的奋斗》变成公版书来谈起。刚才提到了德国在90年代以后到现在慢慢的开始要自觉到要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
毕竟对，就是毕竟他们是一个曾经被希特勒统治过的国家，嗯，所以德国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不正常、不算正常国家的部分。
等一下，等一下，嗯，什么叫正常国家？我觉得台湾也很不正常。
哦，这个是最有趣的一点哈。这个是，其实我也认为，其实每次我在听到台湾要变成正常国家的时候，我也都想到，那世界上到底有哪个正常国家？你看看美国现在的大选，一边有一个极左派的那个桑德斯，一边又有一个那个神经病的极右派的这个克鲁斯，再加川普，
川普
啊，今天我今天可以讲美国是正常国家吗？那美国又是一天到晚对自己的所谓的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那么骄傲的哈，
嗯，
所以美国根本也不觉得他们自己是正常国家嘛。那法国有一大堆不觉得他们自己是正常国家的一部分。那现在呢，我们在讲希特勒统治过德国，为什么到今天他们仍然觉得他们自己不是正常国家？嗯，而且我们来想想看德国话，我们就想说台湾的不正常有真的那么不正常吗？哈，第一，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德国有个非常耸动的新闻，就是科隆的集体性侵案。
嗯
哼，好，科隆的集体性侵案，像我们在台湾看那则新闻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那么重要的广场附近的监视器那么少？德国因为希特勒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说他是一个，他整个国家对于监听监视非常敏感，所以德国的监视器很少。
嗯，
哎，而且呢，德国不只是因为希特勒当年曾经用警察来治国哈，那警察随时可以监视人民或人民，还有包括他后来东德的那个斯塔西，人民跟人民之间彼此监视的那个的那段历史，所以德国今天是最对于国家可不可以监视或监听人民是看起标准是最严格的，
最谨慎的，
最谨慎的。这会是为什么斯诺登这个给美国爆料那件事情，德国会那么同情斯诺登，或者说呢，那个美国被披露说原来美国有监听他们的梅克尔，
嗯，
德国生气到那个地步。英国也知道说他们自己人有被监听，可是英国一点都不生气，英国都觉得说反正美国监听了，到时候我们是两国的情报机构共享嘛。可是德国气得不得了，跟他们德国的纳粹经验，跟后来的那个东德的那个全民彼此监督的这个经验有关，嗯，哈，这个是德国对于监听跟监视就变得说比别国都还要严格，
嗯，
那同时德国也100%的承认说自己欠永远欠以色列啊，所以呢在德国呢，你如果是阿拉伯人，你要跟德国讲说以色列对我们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在德国会是一个，德国会讲说因为对方是以色列，好像我不能讲他什么，
嗯啊，
所以德国又有一个永远会觉得自己亏欠以色列的文化啊。那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呢，是德国开始变得说对所有的权利啊，他都变得高度怀疑，
这个也算正常啊，我觉得，因为对权力有高度的，你讲的权力是 power 嘛，
对
不对？对
power，
对权力有高度怀疑，我觉得是一种现代的公民应该具备的能力，而且是正常能力。
德国在那个欧盟里面呢，啊，动不动他就是来讲说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照规则来，而且有一个，因为我们都这几年我们都知道，特别是那个希腊危机之后，全世界媒体都会讲说梅克尔现在多有权力，多有权力。德国人听到这个都会很生气，因为被在德国讲你有权力变成是一句骂人的话，
是侮辱的话，
还是侮辱的话，因为权力在德国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好，那再来呢？2008年奥巴马还没选上总统的时候，奥巴马曾经在柏林有发表了一场演讲啊。那时候柏林那次在那个布兰登堡大门之前，嗯，这个万人空巷嘛，轰动了不得了。好，可是德国人那次都有注意到，因为他是美国人，讲话那么有魅力，我们德国人才会喜欢他。嗯，如果是德国人讲话那么有魅力的话，我们马上会让他不可以进入政坛。
嗯，
好，因为德国的政治这几年来，这几十年来就有一个特色，领导人讲话一定要很空洞，很无聊。就是你要离希特勒多有魅力，你就要越没有魅力，而且大家只信任那种没有魅力的人。你要知道梅克尔的风格怎样，你就想想看蔡英文。就是说哈，如果说一个政治人物讲话会让人家听起来很爽的话，哦，像希特勒那样子的话，德国人马上会高度怀疑他，因为德国人对政治人物的认知就是你讲话要让人家很不爽。要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
要
很无聊，很无聊，很呆板哈。这是德国现在就对这个政治权力的认知。那还有一点，哈，我们知道那个科隆的那个集体性侵，哈，还有一个让外国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长达四天媒体没有报道？
嗯，
好，这个就要讲到说，这也是希特勒给德国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德国的宪法第一条，是德国宪法第一条，就是要保障人性尊严。 保障人性尊严，所以任何可能会激起这个种族的那个标签的那种言语呢，媒体自己会自动审查。
是。
好，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也是这个哈，就德国认为说，因为当年我们希特勒说我们曾经迫害过那么多外国人嘛，所以德国也在战后化，他们也认为说他们应该要收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接收政治难民，而且要对政治难民友善。你今天要用这个德国的这个历文化传承、历史传承，因为希特勒得来历史传承，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科隆那件事情哦。
为什么？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没能连上。
第一，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人，虽然说马上去报案的女性都有讲说，看起来像北非人跟阿拉伯人，可是警察不能这样发言，媒体也不能这样讲，因为那个会违反了他们的宪法第一条，你这个有损人性尊严，
是，
你会侮辱到所有的难民，侮辱到所有的北非裔的人，侮辱到所有的那个看起来长得像中东来的人，哈，所以我说，这个已经说，他们要尊重所有的族裔，不能让族裔任何特殊族裔或者说政治难民在德国感觉到受到没有尊严的对待，这个已经深入他们骨髓了。所以我说，是这样子我们要这样子来解释为什么科隆那个广场，那个那么重要的广场，为什么监视器那么少？为什么警察没有像美国那样子当场马上执行公权力？还有说，为什么说媒体有长达四天的人不敢报道说很多这个参与这个犯案的人看起来像是中东的人？好，这个就是说跟希特勒留下来这个遗产有关。
我觉得是阴影吧，
阴影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阴影就是说，德国人对一切的伟大、光明、正确的东西都高度怀疑了。所以也有人来讲说，已经希特勒已经走了70年了哈，他们还是觉得德国的年轻人看起来特别没有。不积极不进取，感觉就是说他们很准时啊，非常讲究秩序而已。可是呢，没有因为一讲到说要追求什么梦想，要追求什么热血，德国人就会高度怀疑，因为他们就会想到希特勒的青年军哈、啊。所以今天也是德国人今天来想说要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话，他们想到说德国这个整个这个希特勒哈。啊统治的时候，马上他制造了很多战争的青年。那战争这些青年是当年去集中营，他也去加害过别人，杀过别人，然后他在集中营也曾经挨饿过，好，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的，或一整代被强奸的女性，好，然后他们这一代，当然他们这个创伤回来之后，他们整个是被压抑的。然后等到他们的小孩，这是战争的，他们有一代叫做战争之子。啊，那是高度压抑的一代，还有一代叫做战争之孙哈、啊，这是被高度压抑的爸妈带大这一代哈、啊。那他们觉得说，这个战争的阴影，这个创伤，已经到现在70年后了，在德国还可以找到啊，这还可以看见，就是哪一方面可以看见呢？就是他们的年轻人特别没有远大光明的梦想。
对，那也就是说，甚至很普遍的年轻人不愿意在他们的同侪之中去追随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
就是有，只要是年轻人，你只要跟你在德国讲到什么伟大的、啊、光明的东西，他们就会高度怀疑啊。所以说，德国年轻人也不会热血，可是他们守规矩而已啊。那现在是这个《我的奋斗》这本书要恢复这个公共版权的哈。这个巴伐利亚的州政府一开始的话就很紧张，想说，哎呀，不行啊，我们现在这么多年没有那个都没有都让他不准出版，那现在大家都可以出了嘛？我为了要矫正视听，是不是我们自己应该来出一个正确的注解的版本哦？所以巴伐利亚政府在这个著作权要过期之前，还很郑重的请吉普赛人跟犹太人，就是被希特勒杀最多的两种人来开会，说，我们来出这个评注本好不好哈？然后那时候这两大族群都赞成，可是没想到是这个评注本快要出版的时候呢，以色列抗议了，所以巴伐利亚已经这个取消了他这个评注本、
哦、
不过我今天看新闻是别的国家会给他出评注本、啊、正确的这个有经过
也出德文版吗？别的国家你的意思是英文版？
我看到是别的学者，别的国家的学者会出这个评注本、啊、那我要讲说，其实呢希特勒的这个语言呢，是有名的，他的德文是写得很差的，哈。可是呢，毕竟他就是一个在整个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不知道中文版什么时候会再版。
中文版我已经很多年没看了，我小学的时候，班上还有同学会带来，可是我还记得，当时其实不需要这本书，只要有那个黑山军的那尖尖的折的很酷的帽子，所有的高中生都好像热血起来了。 这个真的是很不正常的一个。
哎，你最近头发变得好蓬松。